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笑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讨论一下切尔西主场0-3拜仁慕尼黑这场溃败。从结果上来说，这场比赛会成为本赛季的一个标志，会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这场切尔西队史上在欧冠的比赛中第一大主场溃败，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注脚。无论切尔西赛季结束后联赛收获第几，很可能也不会有多少人再会对这支球队的实际水平高看一眼。詹姆斯、芒特、亚伯拉罕、克里斯滕森这几个青训悉数出场，在欧冠淘汰赛这种真刀真枪对拼的比赛里，这几个人能做什么？能力到底咋样，暴露得清清楚楚。青春风暴这个旗号还怎么喊？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说这场比赛芒特不是跑出很多机会吗？这不切尔西有时候就是运气不好，有些球没进，对吧？上半场机会那么多，先不说这场比赛到底切尔西制造了几次机会，更先不用说吉鲁、科瓦契奇、阿隆索这几个人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机会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呢，对这场比赛首先先说一下兰帕德的排兵布阵。兰帕德完全沿用了上回合打热刺那场联赛的3-4-3的阵型，而且人员没有任何变动。不过呢，在一些对球员要求的一些细节上是不太一样的。这一个最主要的不同，恰恰就是体现在芒特身上，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谈。343体系呢，应该是我们切尔西球迷最为熟悉的几个阵型之一。孔蒂的第一个赛季使用了这个阵型，正是切尔西这几年来为数不多的光辉之一。我们理解这个阵型，是需要一点点去解构的，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体系的一些平衡之处，也能从而知道这个体系的一些不足。我们再去类比到如今这个兰帕德所适用的343，我们才能知道兰帕德这个343和孔蒂的343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343阵型啊，换言之呢，就是三个中后卫、两个翼卫、两个中场、三个前锋。这里面最大最大的变化，尤其是和以前英超那些常见阵型的变化，其实就是这个三中卫。这也是这股战术风暴，或者说战术风潮所带来最大的不同。三个中卫，达维·路易斯在中间，阿斯皮利奎塔和卡希尔分居两侧。这其中，卡希尔作为队长，有身高，有体格，也有一定的对抗，同时头球还可以。阿斯皮利奎塔是整个后场中转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阿斯皮利奎塔作为一个西班牙人，技术非常不错，而且传接球非常好，在防守时呢，步点很好，移动确实很好，而且防守技术也不错。不过呢，整个这三个人呢，路易斯是撑起整个战术体系的灵魂，他这个倒不仅仅是上抢。因为这个上抢这个词还是太简单了，因为它并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或者作用。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动作的话，那很多人在对于仅仅说这一个上抢的这个动作的完成是很多人都能够完成的。就像在以前讨论路易斯和范戴克的时候，总说路易斯能上抢，范戴克不能上抢，然后很多人会搬出，哎，这不是范戴克也有上抢的镜头吗？不，这不是上抢，这个里面的区别，是很大的。那不就包括像昨天的比赛里，克里斯滕森也有所谓的上抢的镜头，他一步过去就把莱万多夫斯基的球给断了，这语境不太一样，就里面是有些区别的，因为这个上抢所带来的一个作用呢，它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动作，而是可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一种偏重。而且在这个343的体系里呢，路易斯是一个人顶，其他两个人收，两个人补防。 这个是不太正常的，因为在常规的三后卫体系呢，他不是说是中间那个人一直顶，两边那个人防，他是两边人顶，然后呢，剩下两个人横移，这样来补防。这一个人顶，这个战术负荷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至少是在，16-17赛季，整个这个战术负荷，整个足坛也只有路易斯一个人能完成。你即便是范戴克，他就不是这儿，不适合这战术这人儿。而且呢，他不只是能顶，他还能保证质量，保证后场的层次。结合坎特和马蒂奇呢，形成后场小组。这里面的这个质量，门道非常大，需要看的东西非常多。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可以看他这个解围球解的干不干净。力道足不足，吃中的位置够不够？投球的时候，顶的时候，顶的这个是否干净？方向啊，力度啊，把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像为什么当时，引起那么大争论？其实其中很多人不那么看好范戴克的一点，也是因为范戴克解围有的时候呢，解的不是那么干净，尤其是半高球。而这一点，其实，在前几天，打马竞的比赛已经出现过。当然，这只是一点。你考量两个后卫的综合实力，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坎特呢，我毫无疑问，这是切尔西球迷最喜欢的球员之一了。他在移动中下脚对抗，干扰能力极强，同时在防守的落位。非常讲究，干扰对方的出球线路，干扰对方的用球的选择，这都是顶级。同时呢，结合路易斯的前顶，结合了阿兹皮奎塔的补位，又结合了包括像摩西在外线的补位，这个整个这一片区域既有对抗力量、速度，又能保证精度、质量。而且在左边呢，马蒂奇呢可以保证局部的对抗和左翼几个人之间的轮转，这样呢彼此搭配都能形成一个互补。压力呢主要是路易斯一个人在不断的输出，但他身体好，而且其他人其实也能够给他一定程度的减压。其他人呢，一旦形成这种小组之后呢，就是每个人的负荷当然会有不同的区别，因为每个人能力是不一样的。但另一方面呢，也都有不同的办法去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值得说的有一点是，左翼马蒂奇、卡西尔、阿隆索三个人呢形成了一个小组，彼此轮转。这三个人的个子都很高，都有对抗。当然，三个人对抗会有一些区别，毕竟三个人位置不同。你就像阿隆索，他作为一个边后卫，作为一个翼卫，他的对抗是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如果说以一个中后卫的标准的话，又显得有点不太够。类似的像卡西尔也是，他在中后卫其实他对抗是有，但是他并不算特别出色，因为他还是这跟他的习惯和他的身体素质条件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总说卡希尔是永退后卫，永退后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习惯，包括英国的这种对后卫的一种审美，这种培养习惯，另一方面也就是他身体确实机能不行。马蒂奇这个时候年龄也挺大了，但是呢，他腿长，他慢跑覆盖非常不错，而且他能够在大量的体力输出的同时，还能够保证。传球保证一定的带球，也能有很多在后场接应的一些手段。这三个人呢彼此形成一个小组的轮转，这个轮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大家不太容易看到的。这种轮转，比如说，路易斯横向过来，或者路易斯往前提一点，卡希尔不动，但是呢，马蒂奇到边上去。阿隆索这样和他和阿隆索两个人互相之间形成一个二防一，或者有可能马蒂奇沉下去，卡希尔拉出来，阿隆索 在内线，咱们之间形成一个配合。他这一点的目的是啥？目的就是保证阿扎尔不回撤，这是整个这个3-4-3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让阿扎尔作为核心，减少他防守的频率。啊，这个东西不难想象，因为阿扎尔其实防守是非常差的，对，就是确实，就像穆里尼奥当时批评阿扎尔不回防打马竞那场比赛，这个东西就是穆里尼奥那句话是对的，他确实是没回防质量不太差，但是呢，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让他回防？你为什么要他回？因为其实是有很多手段能让他不那么回防，但可惜穆里尼奥不太会。哎，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不同流派，足球之间的一些不同。意大利人会有一些办法，能回避掉一些别人眼里肯定是问题的问题。这就是意大利足球的一些魅力。当然，意大利足球也会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阿扎尔呢，作为核心，在内部这个区域是要随时寻觅到空间，随时去接应后场接球，并且以最舒服的身姿去启动转身。用最快的速度去涮过对面第一个防守的人，这个人很可能是对面的一个中后卫，也有可能是一个后腰。然后呢，他作为一个类似内锋的角色呢，可以直接把对方的整个这一片区域，整个球员全部牵制住，然后从而减少切尔西后场的压力。这一点其实是一个常识，就是我们比较后卫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讲？我们一定要考虑前场在做什么，前场能够做什么，因为是这样，你再强的后卫，你仅仅靠自己，你是赢不了比赛的。你要前场非常糟糕，前场做不了任什么为后场减压的事情。你后卫能力再强，你也是很可能是撑不住全场的。很简单，因为如果你后卫都有这个能力了，那他就不踢后卫了。他就直接踢前锋啊，或者踢其他前场球员啊，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说把话说白一点，但所以说呢，就是你像你衡量利物浦后卫线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菲尔米诺、萨拉赫和马内这个组合到底能够做什么？但是你也知道，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在其他球队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比如说上赛季切尔西那个前场是伊瓜因和阿扎尔，就没有任何速度。我们回到那个3-4-3，进入到前场呢，科斯塔是一个很全面的球员，他呢可以持球拉边儿，也可以回撤接球；阿扎尔呢可以内切，也可以走外线；佩德罗呢可以直接顶锋线，直接拿二点，可以射门儿。而且呢，三个人也都能远射，虽然远射频率并不高。科斯塔呢，可以抢点，也能投球，也能保证活动范围和逼抢力度，而且呢，他可以说是一个消耗点，在不断的和对方后卫在彼此消耗拉扯。然后呢，他其实又是一个技术还非常不错的一个前锋啊，他可以拉到禁区外，然后去持球，然后这样也能在局部形成一个优势，也可以为阿扎尔减压。从特点上来说呢，阿隆索有对抗，进入前场呢能够拿高空球，而且呢他属于在这个身高下技术非常好的翼位。同时呢，他进入有射门质量是非常高的。摩西呢硬实力是弱了不少，但是呢他能够在沿着边路带球，也就能成为这一侧为后场解压的手段。尤其是在没有威廉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带球点。两个人防守呢，前者有一定对抗，速度慢，防守技术呢有一些漏洞，但是呢，通过战术和阵型可以弥补。摩西呢能够有效保护外线，这一点呢也就够用了，而且两个人覆盖并不差。不过呢，因为这个3-4-3这个阵型呢，它肯定呢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只有两个后腰。两个后腰呢，很容易太平，中场呢很容易被对方中场蚕食，而且呢只能靠五个后卫展开去拉开宽度，防止对方去打两翼，这样呢 中路怎么保护，尤其是中路两个中场怎么防止被对方来左右调动，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那种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你的中路球员实力越强，你就能越能回避掉一些这些问题。这里面比如说需要佩德罗或者威廉的回撤，需要后卫的顶防，或者说呢需要一个后腰的回撤，然后呢去配合其他人内收啊或者顶，也需要类似小法这样的，在一段时间内去倒球中转。而且呢，其实呢，就是，切尔西呢，当时在那个赛季也在一些比赛也的确是被钳制住，比如说呢，对热刺，阿里冲击阿兹皮奎塔的身后，热刺呢去吊摩西的身后，然后去找阿兹皮奎塔的外线，这个弱点随后就被几乎所有对手都发现了。再比如说曼联，费莱尼和博格巴的对抗优势极大，直接就把坎特和马蒂奇给定死了。再比如说像足总杯决赛的阿森纳，维尔贝克一个人就把坎特和阿兹皮奎塔给压制住。切尔西这个3-4-3呢，而且他们的锋线在面对一些对手也不太容易打出来，这个和科斯塔和佩德罗当时的能力都有直接关系。而且呢，这个3-4-3体系下，你的后排插上很可能只能依赖一个翼位，就像阿隆索这样前插。他的中场呢，而且在一些比赛里面，他的中场是对抗有点偏少，这一点呢也和马蒂奇的年龄啊和他的这个风格也有一定关系。再包括像后卫线上卡希尔做的事情不够多，也会被对方抓住。但是这些东西，就这些讨论他的一些弱点呢，已经是在讨论一些比较高阶段的层面的事情，就是你切尔西已经可以有希望在欧冠上有所作为，去做一些事情，去争夺一些锦标。虽然你可能对冠军冲击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呢，你至少可以给对手带来足够大的麻烦，在这个时候他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但现在呢，你看看昨天的这个切尔西呢，这根本就到不了这一程度啊，是完全上升不到，这种讨论战术有什么什么缺陷的问题，是现在呢，是你会发现我刚刚上面提到的所有的一些关键点，在新的这个兰帕德的切尔西里面呢，一个都没有，而且呢，甚至可以这么说，兰帕德这个切尔西他能提到的点就没多少，这就是问题。昨天的比赛里，我们的锋线是吉鲁、芒特、巴克利，吉鲁年龄非常大了，但不妨碍他是一个好球员。这个在上半场为数不多的这几次机会里，吉鲁的作用都直接体现。当然，吉鲁有他自己很多先天上的问题，比如活动范围，他不可能说是像亚布拉罕这样那么大，这是肯定。那这个先不提，首先说像巴克利，他就不是前锋，他没那个速度。他也没前锋的那些技能树，他呢是为吉鲁提供多一点对抗的，尤其是吉鲁一旦，比如说吉鲁对第一点有一定优势之后，巴克利呢在作为切尔西为数不多，整个前场为数不多能够对抗的点，他再一冲上去加码，可以保证一些冲击力的。这一点在打热刺的时候呢是完全打了出来的，效果很好。而且巴克利拿二点后，热刺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去应付的。不过呢，巴克利的缺点呢就更多了，接应能力很有限，接球后启动啊、转身这些都是明显不连贯，非常缓慢，而且他也没有太多什么横向联系的手段，他更多的战术作用就是沿着左路拉边去走外线，但是呢，传中效果也不太好，同时呢，他更多的作用也是大范围跑动，去跑向另一边去加人头。芒特呢是这场作用完全不同，和上一场打热刺相比，在打热刺那场比赛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巴克利过来，这样在局部形成一个明显的优势打出来。但今天呢，芒特的上半场是基本不回撤的，也不承担什么回撤的防守的任务。兰帕德呢，给他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待在锋线，随时冲击，保证无球。切尔西的战术呢是打出来了，但是呢很不幸，
芒特呢领先了对方几个身位，也会因为技术实在是不行，身体呢也实在是不行，他扭不过来，然后呢被这个戴维斯直接追上。什么叫水平不够？这就是典型的水平不够。切尔西整个全队的战术都在服务你这一个点，但是你打不出来。你就像上半场这个科瓦契奇传球这些线路清清楚楚，吉鲁呢投球回做，给你芒特直接打配合，这些思路清清楚楚，这些路线都很非常清晰，但是呢最后一环打不出来，打不出来。而且是什么打不出来呢？不是说是你射门了打不进叫打不出来，是你动作都连贯不上，你自己在那脚下拌蒜，自己的动作不连贯，然后对方呢轻而易举的把你球断掉，或者把身位挤掉，球出边界。什么叫实力不行？这就是实力不行。只能说呢，现在芒特现在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能跑范围很大，而且呢他的能跑主要体现在他可以拉边，能够打出一些优势。另外呢，即便是对面有人，他也呢确实能够射出来。虽然说呢射门的质量到底如何，那就一句话，你先打正门再说啊，连门都打不正。而且打正的就算他以像以昨天的这些射出去那个动作，你一细抠动作就会发现这根本经不起推敲，就算他射正了威胁也不是很大。而且也别忘了，就是他这是以不怎么回撤防守作为代价。就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说呢，这个芒特呢就相当于有点接近孔蒂时期右侧的阿扎尔，他不需要防守，但是呢阿扎尔是要回撤去吃球再带球往前推的，那芒特呢这个作用没有，他就是跑无球等着别人往给他塞球。接完球后他还不能带完之后呢他也只能带球走直线，不能变向，也不会往外线趟传中，只能有限的内切。而且你可以仔细看他的内切是切不出多大空间的，虽然说他能把球射出来，但是呢那个动作已经开始变形了，所以说呢这只能说他只能打出很有限的东西，而且呢根本没有办法联系另一侧队友。这不仅仅说是他和吉鲁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吉鲁把球做给他，他没办法把球再回给吉鲁，他是根本没办法联系整个左半路的队友，他只能说现在为数不多就是他在接球后会回敲给离他不太远的一些人，比如说若日尼奥这样。这就是能力问题。所以呢最后呢切尔西借整个主场之力打出的优势呢根本就没法转化。切尔西真正的那个机会呢，就是最好的机会其实是阿隆索那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诺伊尔那边出球失败，然后打出来这个。而且这个芒特他不回撤防守，问题随之而来，切尔西的两个中场怎么办？我们的两个中场不是坎特和马蒂奇，是若日尼奥和科瓦契奇。而且我们的若日尼奥呢他不太会踢这种平行双中场，他呢自己经常位置自己就跑前面去反抢啊，然后呢又不可能回到位，所以最后呢是导致的结果是科瓦契奇一个人在那去防守，那在一个中路防守一个人怎么可能够，他就不可能去边路去覆盖到，那这里的防守组织和孔蒂时期就完全不能比。而且你仔细去看若日尼奥根本站不住，这里面的站不住一个是指人站不住，另一个是指空间支不出来，你打不开一个有效的空间。拜仁呢谁都能跑到他的区域里来，谁都可以做事情，你看托马斯穆勒也可以过来，莱万多夫斯基回撤也能拿球，格纳布里跑到这边别人就可以去换位，他根本对这些人限制是很有限的。而且若日尼奥呢他的球也解不了，他光是在自己的区域被对方断球的这场比赛就不知道断了多少次，他最多的能所做的就是接完球后快速一脚出球给科瓦契奇，让科瓦契奇带出来然后再直塞。可是你若日尼奥到底能干什么呢？对吧，对着裁判吼一吼，这一点的确他是做的还挺好的。 我们的后卫呢，我们的后卫是克里斯滕森，是我们尤其是中间的那一个，不能顶，运动能力硬伤，核心力量不够，补防也不行，盯人呢跟不住。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三中卫有一个人万一出了问题，你其他人能不能顶事儿？突然尤其在这种大赛里面能不能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补防，我们的克里斯滕森是根本做不到的。尤其我们的下半场，当阿斯皮利奎塔，尤其像第一个球，阿斯皮利奎塔是先被是连续被两个人来回欺负啊，你克里斯滕森做了什么？你发现他做不了任何事情。你虽然说是在整个集锦里可能刷了一些镜头，刷了一些对付莱万的镜头，而且还确实是干扰到了莱万，也干扰到了莱万多夫斯基的一些，甚至还抢了一个。但你仔细去看很多拜仁的进攻是如何去展开去发展，会发现根本限制不了。当然了，吕迪格、阿斯皮奎塔当然也没强到哪去，那都是问题。这里面无非的区别就是阿斯皮奎塔有很多其他方面能力都很突出，所以在你战术到位，在你其他队友相对到位，比较就是尤其是类型上相对配合的时候呢，这样的像阿斯皮奎塔这样的球员是值得保护的，他能够给你提供很多东西，这种人就是这种球星就是值得去保护的。但你克里斯滕森不是，大家都在保护你，你做不了额外的事情，而且很可能就是你一旦把克里斯滕森放到一个纯对抗输出的一个环境下的时候，他都撑不了前场，就直接就被对方 KO 啊。这不光说是对曼联的比赛是这样，是他从在切尔西进入一线队以来每个赛季的强强对话里都能看到无数个这样的镜头。这一点你想想萨里时期踢法兰克福那场关键比赛，最后是路易斯和谁在踢中后卫？是在和阿斯皮利奎塔。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能够说明很多东西了，而且拜仁刚好格纳布里和穆勒都能够到这块区域对抗，而且呢穆勒呢现在协调性又回来了，他身体明显恢复一些，他还能保证一定的冲击力，他拉到边路也能够策应。你最后就是切尔西一个进入到一个什么的状态呢？前场打不出来，为数不多有能力的点呢，即便联系到其他队友打出来点东西呢，不可能转化，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直接的机会。中场呢两个人，而且呢一个人完全防守不太够，两个人个子又矮，对抗呢科瓦奇奇虽然对抗很好，但是毕竟体格放在那儿，而且一个人不够啊，就导致呢就是切尔西后卫身前没啥防守，吕迪格、阿斯皮奎塔和这个克里斯滕森又不能顶，三个人呢盯人都有很多问题，横向移动也有很多问题，然后呢你兰帕德自己的防守呢，他的所有的防守都是围绕对方中后场的，就是他兰帕德很多的防守的思路是在逼抢上，你在整个阵地战防守中那这个里面就是非常缺乏细节，就非常简陋，这个东西他落后孔蒂就不是一点半点了，这就相当于几乎甚至是说如果孔蒂比如说是八九十分这样一个很大师级的防守教练的话，兰帕德是一个刚刚勉强及格甚至可能不及格的水平，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概念。这就是英国很多土教，虽然说他在摆三后卫，但是三后卫是空有其形，你转化不了一个捏合而成的力量。足球，我们现在的足球到了如今这个年代，很多人个人能力都在下滑，这是个普遍性的现象，甚至包括利物浦也是，它也在下滑。现在今年的利物浦是没有去年利物浦那么强的，这个下滑是一个普遍性的，在每一个豪门都会显现出来。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在局部能够捏合出一个力量，我们能够在几个人之间能够把球打顺了啊，就像世界杯这样，就是你很有可能你能力更强，但是你打不顺了，你在局部捏合不了， 那你最后就是全是散的。你虽然可能你体力更好，就是你拳击手你体力更好，你耐打性也更强，你攻击性也更强，但是你全是散的，对面很好躲，对面你打不到对面要害处，结果呢，对面可能就突然一下子把你给 KO 啊。那现在足球完全是这个样子，但切尔西有吗？切尔西只能在联赛的很多场合打弱队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这都很多东西都做不好。那你在这种欧冠场合、这种拼刀、拼刺刀的场合的时候，那怎么办？你自己把自己扔出去了，你把自己的破绽也都展露出来了，那对方能抓不住吗？甚至这场比赛，甚至可以说拜仁都有很多问题，也就才，但而且他最后也只打出来了3个球，当然有1次点球没有吹，也有好几个单刀被卡巴列罗给扑出来。这当然都是一些原因，但说实话，就是拜仁也有很多问题，他也有很多点，根本没有打出来。但即便如此，有一些实力强点的球队就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场比赛，你可以注意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拜仁的这些球员，很多年轻的球员，他做动作的能力。他那个频率，他的基本功，他的传切球，明显比你中那个切尔西的这几个青训球员要扎实的多得多。你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戴维斯，戴维斯和詹姆斯和芒特他们之间一些技术动作的对比，就差得非常远。这个就差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是靠后天能够弥补的，很多东西就是天赋，就是他身体天赋。我一直看不上詹姆斯的一点，也就是在这儿，就是你别看他长得虎背熊腰的，他的启动并不快。这个也是我以前反复在提到的。他虽然说好像对抗很好，但他真正在启动速度之后的对抗是一点都，就是他是个空架子。切尔西很多球员都是这个样子，这就问题很大。你最后，当这场比赛还好，就是只上了4个青训，但你也知道，就算齐克在，就算奥多伊在，还有像亚伯拉罕，如果打首发，其实会发现根本无济于事，而且很可能会整个场面很可能会更加糟糕。这场比赛呢，怎么讲，就是。其实打的没有希望，而且切尔西自己，短时间呢也看不出来真的能够恢复到一个正轨的可能性。而且我为什么说不正常啊？就是你当然可以说，我们切尔西这个赛季初根本就没有转会期啊，我们只能用青年球员，对，但是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仔细想想，不是那么回事儿。很多东西是主动性的，是兰帕德的主动性。兰帕德青训小孩儿以及支持搞青训的这些高层，他们是命运共同体，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也知道，他们不这么，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往前使劲闷头走，走到哪算哪，走不下去，所有人全完。所以到现在，都到现在了，切尔西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英国媒体里，你看不到任何兰帕德下课的消息。为什么？切尔西的公关早就处理了，这一点在整个欧洲足坛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当兰帕德之前。有14轮比赛只拿了15分啊！现在就算是15轮比赛拿了18分，然后欧冠经历了如此惨重的一个失利啊，包括之前11人打9打阿贾克斯，最后你只能逼平，包括阿森纳多少时间是10人应战，你最后只能逼平，还有更多。很多啼笑皆非的现象，包括比如说打谢菲联，2-0领先，结果换上吉尔莫，你最后只能被对方扳平， 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些足球媒体里面是没有什么质疑他的声音的，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太正常。所以就看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还能走到哪一步啊。走不到让他闷头走，没准很有可能是啊，就是切尔西高层也是，那就支持到底呗，支持到底啊，行，支持到底，再给一个夏天，又能怎么样呢？有些东西不是说靠花钱，不是说靠培养就能够弥补的，这才是足球，这才是足球，足球，这并不是说真的是你多有钱就能够解决问题，你有钱，很多时候你只能缓解问题。这种缓解问题就是缓解到有一天，比如说哪天真的兰帕德开窍了，但是你看得到这个希望吗？所有开窍的教练，都是很多时候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很多东西，他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有做而已。但兰帕德这一点是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水平问题。好，这一期我就说到这里，再见。